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看过人家唱歌的时候呢？特别唱到那个高亢的歌声的时候的那种表情呢？花儿姐姐啊，每次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在唱歌，那个音非常高的时候，他们呢就好像整个人要飞到天上去，然后唱得非常的高，好，那种表情啊，还有那种专注的神情，真的是非常的吸引人呢。那很多的歌曲，特别是山歌，它就特别有这种高亢高腔的这个部分啊，所以呢有可能是因为每次要望远看到这些高山的时候，觉得声音如果太小的话，可能呢对面那个山头的人呢是听不到的，应该呢要高声一点，大声一点啊。所以呢山歌它的这个音乐节奏呢一般都是比较自由，而且呢它曲调当中像长音啊高音啊，它这个自由的一个延长音啊用的都比较多，就是呢希望它的歌声啊是高亢辽阔的啊，那非常非常的好听哦。
谁让白云飘得自由自在，变换着它的色和彩，谁让人生值得你我关怀，挥舞着年轻的梦，啦啦啦啦啦啦啦，就在白云那一段，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看不见也不明白，就在白云那一段，就在你我的心坎，悄悄存着一种爱，那是云上的爱。哦，云上的爱，在我胸怀，永不离开。哦，云上的爱，从天上洒落下来，再一次将我心门推开。变换着它的色彩，
照打卡，热爱旅行，欢迎来到休闲观光时间。
好，小朋友，你知不知道呢？其实，在动物界当中啊，有一种动物呢，它其实唱歌就是非常高亢的这样的一个声音。它是谁呢？它就是座头鲸。座头鲸呢，它真的是一个出色的这个歌唱家哎。好，那它的歌呢，我们就说叫做鲸歌。鲸呢，就是鲸鱼的鲸，然后歌就是歌声的歌啊。好，那这个鲸歌呢，或者我们有些人会叫它鲸语啊，就语言的语啊，就是人们在通过这个仪器呢，在鲸类他们交流的时候呢，搜集到的这个声音哦。那由于呢某种种类的这个鲸，像比如说座头鲸啊，那它常常会发出的这个声音模式啊是可以预测而且重复的，所以呢这些鲸类的学家呢，他们就比喻人类世界当中的歌声啊，就是鲸歌哈，他们的声音呢是非常高亢的啊。好，那其实像我们看一些电影啊，我们也是听到了就是座头鲸呢他们唱歌发出的那个声音啊，就让人觉得非常的难忘啊，好好听哦，对不对？特别在那个月光底下，这个座头鲸呢发出的那个声音啊，就让人觉得哇，那声音好优美哦。好，那今天呢花姐姐要介绍的不是她的歌声，而是介绍了她是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鲸啊，那也是鲸类之一啊，它是呢世界现存这个体型呢最大的这个动物啊。那花姐姐呢要读这篇文章给小朋友听，让我们一起来认识蓝鲸这样的一个动物啊。好，这篇文章是收录呢在世界之最全知道里面啊，那花姐姐就读这篇的内容给小朋友听哦。世界现存体型最大的动物蓝鲸，分量十足。蓝鲸不仅是现今地球上体型最大的动物，也是目前发现了地球史上最大的动物。根据了美国国家海洋哺乳动物实验所所公布的数字，他们曾经测量到一头长 29.9 公尺的蓝鲸，体重方面则是由一只177公吨的雌鲸夺魁。它们的心脏也是已知生物当中最大的，跟汽车一样大。除了体重，它们的生长速度也非常快。蓝鲸宝宝在出生的前几个月，24小时内增加的体重可以高达90公斤。蓝鲸虽然体型又大又重，它们的游泳速度却不慢，平常的速度约每小时20公里，如果冲刺起来则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进食与呼吸，蓝鲸的上颚有梳子状的板片，称之为鲸须，它有点像人类的牙齿，但这些鲸须不是骨头，而是由蛋白质角蛋白所组成的，就像是动物的指甲鳞片等。蓝鲸吃东西的时候会张大嘴巴，一次吞进大量的海水与磷虾，这时候它们会用舌头顶着自己的上颚而挤压腹腔与舌头，海水便会在鲸须的缝隙中排出，过滤出磷虾吞下肚。不过因为海中生物太多，所以在吃磷虾时也会不小心地吞进了小型的鱼类或者是乌贼等。身为哺乳类的蓝鲸以肺呼吸，而且肺活量惊人，浮上水面呼吸时喷出的水柱可以达到9到12公尺，相当的壮观。这是因为它们的头上有喷气孔，作用就跟人类的鼻孔一样，喷气孔只与气管连接，使它们的呼吸时不会影响到前进的速度。遭遇的威胁，鲸鱼的滥杀使得蓝鲸的数量减少，国际在1966年才开始正视这个问题，并且提倡保育，蓝鲸的数量才因此逐渐的回升。不仅仅是人类的捕杀与船只的碰撞，海底的噪音及人类制造的化学物质都威胁到蓝鲸的生存。全球暖化更对蓝鲸的迁徙造成了影响。一般来说，蓝鲸夏季时栖息在高纬度海域，冬季时则是游到了低纬度海域。全球暖化导致了冰川融化，进而影响到海水的温度，蓝鲸生存势必遇到难题。 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就是跟你讲到这个蓝鲸啊。那蓝鲸呢，它是目前啊世界上面这个体型最大的这个动物啊。那其实呢，当这个小蓝鲸呢刚出生的时候啊，它就有2700公斤哦，而且呢它生长的速度啊真的是飞快，这个体重一天哦就能够增加将近100公斤哎。那另外呢，蓝鲸的背部啊其实呢是青灰色的，不过因为在水中啊看起来是比较淡，呈现一点点的蓝色，所以呢就叫蓝鲸哦。那么科学家们呢透过了仪器哦，发现这个鲸鱼呢在交流的时候它发出的这个声音，而且不同的鲸鱼产生的声音哦也不一样哦，它们所发出的声音啊通常就会重复，而且是可以预测的，所以呢就被叫做鲸歌。那么科学家认为鲸鱼们呢是依赖声音来进行交流的。而姐姐啊就想起以前呢看过一部卡通电影啊，就是讲到好像就是鲸妈妈呢会发出那个鲸歌的声音呢去寻找啊它呢这个失踪的这个小鲸鱼啊，那印象还很深刻。当然这个可能是卡通里面的这个剧情，但是也代表了这个鲸鱼他们也是彼此相爱的动物之一哦。
Thank you.
小朋友，其实现在呢，世界上有好多的这个动物哦，就似乎好像面临着哈绝种这样子的一个威胁哦。那我们刚刚讲到的是鲸鱼哦，那花儿姐姐就想到另外一个动物呢，就是北极熊。这个北极熊呢，好，其实以前呢看到它的一个样子呢，就觉得说哇，这北极熊好可爱哦，好白白的哈，然后呢，它的整个好像毛茸茸的感觉。但是后来呢，发现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哦，所以呢，北极熊好像都变得比较瘦弱，甚至要找东西吃呢都不容易哦。那在面临这个全球暖化呢，北极熊也面临着食物的一个短缺哦，所以他们常常呢要长途跋涉的去找这个食物哦。那他们会找的食物呢，就是比如像小海豹啊哈，然后他们会去吃这个海豹哦。好，那其实呢，不管怎么样，花儿姐姐觉得说，这个北极熊呢，他们吃海豹也好，或吃鱼也好，那这些。就是画面呢都让我们觉得说这个北极熊呢好要怎么样去保育它，或者是怎么样让它的数量不要减少呢，我觉得这是对人类来说啊一个非常大的课题哦。好，那花儿姐姐呢继续要读这本书，就是世界之最全知道，里面呢就讲到北极熊，他说呢北极熊是世界啊最大的这个肉食性的动物哎哦。好，那这书中的内容怎么介绍它呢，好好，花儿姐姐呢就读给小朋友听哦。世界最大的肉食性动物北极熊，善游泳的大白熊。北极熊是陆地上最大的肉食性动物，一般来说一头成年的公熊可以重达800公斤，站起来的话会有2.5公斤高，母熊会小一点，但也约有450公斤重。北极熊虽然身形庞大，但是相当灵活，为了狩猎，他们会在冰层上或冰湖当中活动，不管是要跑步还是游泳都没有问题。他们游泳时，前脚的脚掌会在水中交互滚动。猎捕海豹，北极熊的嗅觉敏锐，比猎犬还要厉害，可以在几公里外就发现海豹的存在。海豹是北极熊食物的主要来源，虽然他们也会猎杀海象，但是海象的长牙极具有杀伤力，通常只有体型较大的公熊才敢猎捕。北极熊很聪明，学习能力也很强，不过狩猎成功率很低。他们虽然也能够潜入水底，但是闭气的时间跟海豹相比可就差多了。为了生存，他们会像个猎人运用智慧，在海滨及海水当中寻找最适合的切入点进行突袭。捕到海豹后，北极熊会率先的吃掉海豹身上的脂肪，因为那是热量的来源。北极熊一顿约可以吃下自身体重20%的食物，食量惊人。海冰是北极熊重要的生存空间之一，当冰层减少破碎，它们就得为了找寻海豹而不断地游泳，在耗费了极大的体力之后还不一定找得到海豹。由此可见，全球暖化的问题也严重威胁到北极熊的生存。后代的成长，在熊类动物当中，北极熊是所有后代最少的一种，每胎平均只有2只。小熊刚出生的时候只有几百公克重，但是它们所喝的母奶里头有1/3以上是脂肪，营养很丰富，因此生长得非常的快速。小熊一出生就会受到了母熊的照顾，一直到张开眼睛能够步行，而母熊还是会把小熊带在身边保护，并且教它们狩猎，时间长达了2年半甚至是3年。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呢就是介绍了世界最大的肉食性的动物北极熊。其实北极熊啊虽然很擅长这个游泳跟潜水哦，可是呢海冰缩小呢就会导致他们觅食困难，所以他们的生存啊常常受到严重的威胁耶。好，那么其实呢北极熊每一胎平均啊只会生2只，这个母熊啊会一直呢把这个小熊带在身边，直到他们能够独立生活。 北极熊啊，虽然它看起来全身的雪白啊，事实上呢，它们的皮肤是黑色的耶。小朋友，你知道吗？它的毛发是透明的，只有在这个阳光以及冰层的一个反射下，看起来是白色的。而它的毛发呢，是北极熊保暖的一个关键，能够有效的去锁住呢它的体温。但是呢，在天气暖化的过程里面，这个保暖的毛衣呢，也会导致它们呢过热而死。
早晨，我看见阳光就有希望。清澈的溪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水旁，你爱照亮我的心房。我愿意跟随，跟你到最远地方。不管路有多长，夜有多黑，都不惧怕。啦啦啦啦啦啦，不迷失方向，你就在我的前方，给我勇气和力量。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讲到了蓝鲸，讲到了北极熊，那特别是北极熊哦，因为呢受到这个地球暖化的问题啊，那他们的生存呢就进一步的被威胁了哈。因为呢全球的这个温度呢是不断的升高，让这个北极的这个冰层呢大量的融化哈，所以呢在这个冰层上面生活的北极熊啊，他们呢就非常的困难啊，他们呢不但会失去他们的栖息地，而且因为呢要长途在海上呢去觅食，所以呢有些北极熊就因此呢而淹死了。好好，那北极熊呢好也面临着濒临绝种的这个危机了。好，专家说呢，全球的温度升高，北极的冰层大量融化，露出这个海水的面积越来越多，就迫使呢在冰上生活的北极熊必须呢长途游泳去找食物，所以呢因此而溺毙啊。好，那冰层的溶解呢对他们主要呢有两个影响。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猎食的范围缩小了。第二个呢就是因为冰层融化或变薄，所以呢让他们移动很困难。当然还有一个啦，就是呢冰层的这个融化就让他们失去了交配地，所以呢没有办法衍生后代。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 车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面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一寸金，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迷迷糊糊的童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有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